所以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几个小女孩围绕在一起对于这个春天的园林的欣赏里面解脱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了解到中国的文学从诗到散文到戏剧一直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园林。园林一直是中国人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心灵寄托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贾宝玉只要在非园林的地方他都是不快乐的，他只有在大观园快乐，因为大观园是一个园林。我们知道柳梦梅、杜丽娘他们的恋爱一定是在园林，一定是游园之后惊梦，他不会在他的正房里面去游园惊梦。因为花园代表了古代封建社会里唯一心灵逃避的地方，就幸好他有一个园林。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戏曲小说我们叫后花园相会，那是因为幸好有一个后花园，让这些尤其是年轻的青少年们他可以逃避掉社会里面的压力，逃避掉那个机测或者那个联考。那 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的园林在哪里了，其实园林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一次他们的游园在59回的游园其实是找回他们心灵的花园。可是心灵花园里面也会有污染，可能就是春燕的妈妈或春燕的姨妈，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这个园林的美的感受能力，所以在这个园林当中他们看到东西也都是功利跟目的他们失去了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59回用这个角度来看可能它是一个比较象征的部分。特别是他接到58回来讲大家记得有一个老太妃死掉了，所以贾母、王夫人、贾琏家里面重要的男性的女性的主人都去送灵，所以没有大人在家。所以59回到60回你可以看到很多在青少年当中引发的一些管理上的疏忽，而这个管理疏忽也刚好有一点像我们在中学高中的时候那个老师缺课的时候或者教官不在的时候，它很有趣，它变成了一个规矩的暂时的放松。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每次听到老师请假，不管是家里有事或者他生病，其实应该是为他同情的，可是所有人就会欢呼。那我自己做老师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做得还不错，那我大概今天请假他们会难过，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他们也欢呼。那你就知道其实是一样，那个欢呼是说他忽然有一个短暂的规矩的离开。所以你会觉得其实那个是好的，就是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懂的时候，你会觉得给青春一个放他一马的那个感觉。因为他你再好的规矩其实都不如说这个规矩暂时消失了，让他们自己乱一下，他也会自己整顿出规矩。所以如果真正好的教育其实是放心的，就是说他也不会那么离谱。那这个谱是说我平常给他的限制，可是我暂时要把这个拿掉，因为你不拿掉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可能或自己生命自觉的这个部分的可能。所以我们看到59回到60回当中好多的事件发生茯苓霜被偷、玫瑰露出事，都是因为大人不在家了。可是也短暂的时间看到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当中他们蠢蠢欲动的一种在大人不在时候的逾越规矩的那个部分。那其实在某一个年龄如果自己自信没有变成鱼眼睛的话，你会很奇怪，你在旁边当然也有担心，可是你会开始欣赏，觉得这个生命很好，这个生命有一点像那个蚌壳慢慢慢慢偷偷打开来露出来的那个肉体的部分你忽然觉得很高兴，他们不害怕，他们不惊慌，他们呈现出他们自己内在的这个部分。可是那个东西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小时候顽皮躲在那边看水盆里面那个蚌壳慢慢慢张开，你就碰它一下它赶快就缩回去了。那现在我会提醒说你尽量不要去碰它，你就让它好好的打开来，那这是它自己的生命，它必须自己张开来。那你在旁边你去约束它，你去逼迫它缩回去，都不是最好的教育的一个方式。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59回等一下我们谈下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对立的去看春燕跟她姨妈跟妈妈的关系。那我们只是期待春燕有一天不要变成那个妈妈跟姨妈，因为如果年龄的话不是每一个人最后都结局都蛮惨，因为都是鱼眼睛的结局。那可是我想作者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作者的意思其实是说如果你生命里真正懂得了青春，你会一辈子可以拥有这个青春的光彩，它跟你的年龄无关， 它会永远让你的生命里面保有一种年轻，保有一种活泼，保有一种对生命的享受不完的愉悦，一种喜悦，那它是永远的春天。好，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下面一段，那我也特别希望等一下在这一段里，我有几段我想念给大家听，因为我觉得是最漂亮的散文。中国汉文的散文常常在节奏里会有感觉的，常常出现四个字四个字的时候，那个散文性就出来了。就是它《红楼梦》是一个白话小说，基本上它有很多口语跟白话，可当它出现节奏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进入到心情的这个描述，就是比较散文形态出来。好，我们先看一下五十九回接到五十八回的结尾，怎么去把五十八回的结尾做了一个结束。